家好，我是咖喱秀秀主持人李佩欣。随着我们台湾人口的急速老化，罹患失智症的人也越来越多。在2018年，我们台湾呢85岁以上的长者当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曾经因为失智症而就医。随着这个年龄的提高，失智症就医的人口比例呢也是逐年攀升。这个失智症可以说呢是最难照料，照顾资源呢却相对最少的一种疾病。当呢家中有长辈出现失智症的症状之后呢，家属往往都不知所措。除了就医，更大的困难点是在日常的照顾方面。所以呢，在我们今天呢特别为您邀请到是一位照顾失智症妈妈长达4-5年之久的大姐，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她这些年来照顾妈妈的过程，还有家属的心理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压力。为您访问到的是丽梅大姐。大姐您好。
主持人你好。
今天呢特别请丽梅大姐来，就是呢要来跟我们谈一谈照顾这个失智症长辈。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就想要请教一下丽梅大姐是怎么样发现的哈，这个妈妈有失智症。
以前她最先呢哈，她是都会讲说你偷我的东西，你偷我的钱。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烦，我就很厌烦，我就说我没有了。等到后来我们就会起冲突。然后慢慢的就有幻听幻觉的那种感觉出来，然后我甚至把它当成中学，还去庙里拜拜烧经。然后到最后我带他去给身心科的医师看嘛，身心科的医师那时候就给我一个很确定的那个说他是失智症，是中度。
所以一确诊呢就已经是中度失智症的状况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说不然以前我就把它当成中邪。
觉得妈妈中邪了有多久的时间呢？
差不多有好几个月。因为到那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常去看医生啊，然后去收精啊什么的，这些都有。然后到后来医师跟我讲说那是失智啦。那时候我就开始就有在注意失智这一块。我们是一个很活跃很强势的人，为什么会得到这种症状，其实这很难讲啊。
那您的母亲在失智症就是被确诊的时候是多大的年纪呢？
差不多85、86吧。
您提到说您怀疑她有中邪那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因为她开始幻听幻觉，所以她会跟你有什么样的互动呢？
比如说你坐在那里他就会忽然间跟你讲说前面那两个走了。快然后再去问医师，然后医师就会跟你讲说他会有什么什么什么情况。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是失智了。
一开始听到这样子这个丽梅大姐应该也是会在心理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打击啊。
会啊。不过那时候我还很豪气的跟医生讲说那我不好了啦。然后就开始我照顾我妈那一段的那个。
一肩扛起照顾的重责大任就对了啦。
对啦，因为就想这也是我们做子女 的责任嘛，对不对？那当初是很不以为然啦，反而觉得这个没什么吧，就照顾他。然后在我们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嘛，然后他吃饭就给他吃饭，然后就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慢慢那个状况越来越严重。
是怎么样越来越严重呢？
他会躁动，他忽然之间就会生气起来，然后就会乱了。然后晚上他就可以两天两夜不睡觉。
两天两夜不睡觉啊？那照顾者也没办法睡觉咯？
没办法啊，因为你怕他出去啊。
对。
所以我就必须把他关在屋子里面啊。
虽然说顾及了安全，可是照顾者精神上的难攻破破啊，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来缓解的。
没有，那时候就只要靠自己啊。 所以我照顾到他很严重的时候，医师就跟我讲说你好像也有轻度的那种抑郁症，
照顾到有忧郁倾向出来了，
变成说照顾他到后来自己的情绪就没办法控制，跟他起冲突的时候反而他不好我们也不好。其实那段时间我就开始在吃那个忧郁症的药，后来自己又调试。
一开始呢是觉得自己一定有办法担负这个照顾的重责大任，到后来居然自己也有轻度的忧郁症，这样子大概是多久的时间？
差不多一年至两年了。
一两年就忧郁症发作了，所以说这个家属的照顾这样子的压力真的是蛮大的。
其实有时候像我们照顾者的压力有时候不见得是一定是被照顾的，有时候就是你周边的啊，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啊，也是你的朋友，也都是你兄弟姐妹，如果他有什么状况，那就认为说啊，你都没有照顾好。
哦，
这个也是压力，
别人的指责。所以说其实对于主要的照顾者哦，我们其实不能够这样子哦，比手画脚的，对不对？
对，
就是说如果没有轮到自己照顾的话，啊，他点了也丢啊，
你要支持他，
形成一个压力，对，要 给予支持啊，哈，
对，
才能够减轻主要照顾者的心理压力了，
对。
哇，那这个丽美大姐真的是相当的辛苦哦。那在一开始面对到妈妈失智的状况的时候，真的有很多需要调试的哈。那遇到这样子的这么多的问题，那还是自己来撑下去。
嗯，没办法，因为家里的弟弟在护持，所以那时候你也会觉得很不舍自己的弟弟那么辛苦啊。哦，
经济方面是弟弟在负责。
对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就好，就自己顾吧。
所以您跟弟弟等于是算是分工合作了。
对 对, 对, 对，
好，那由他负责家里的经济，然后您就扛起这个照顾妈妈的重责大任。那后来怎么会想到来带妈妈到圣爱家园失智症日间照护中心呢？
比如说我会问身心科的医师啊，然后就问一些以前那个居家服务的那个照护员，他们就会讲说，是吗？很不错，而且他是很专责失智这一块的。
在这个日间照护中心的这个部分是以失智症为专业。
对对对，
来跟我们描述一下您接触到我们圣爱日间照护中心的一个过程好吗？
我妈刚进去的时候其实她还很排挤，像我妈九十岁那种年龄，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认为他那个就是所谓的精神病院。
哦，跟他刚刚说是神经病
院。对对对对，然后当初去的时候他不愿意，然后后来我没办法，就用很多方式就把他诱导他去。那去了后来，因为他日照里面的肌肤炎很对他，真的让他觉得很窝心啊，所以他慢慢的就变成融入到那个生活里面，而且他的状况就有一点战犯，
这些算是外显的情况就没有那么严重。
对，
哦，好，那来跟我们谈一谈哦，就是妈妈进到这个圣爱日间照护中心一天的作息，她每天都回来跟您一起就是晚餐，然后好，那隔一天早上呢，您再带她过去吗？好，是怎么样的？早上大概是几点钟的时候？
我差不多7点，因为他是8点嘛，8点我再带他到外面去等车子，
交通车会来接。
对，然后我7点多的时候就会把他叫醒，叫醒他就刷牙啦，洗一些弄好的，然后就吃早点，然后早点吃好就把衣服穿好啊，干嘛的，然后我差不多8点，那我就带他到外面去，然后他去上课了，
就是带领他上交通车。然后您就可以先喘息休息一下了。
对对 对, 对, 对，
那您了解他在这个日照中心的作息吗？
最主要是他有时候他去那边有什么事情他回来会讲。
哦，
哎，他会讲，他很好玩的，他都把日照当成工厂。他说我给你工龄，然后他都把社工当成会计，然后回来他就会就说我给你去冲一下，
我冲一下哈，到底是在冲一下。
一般去他就会等于说带动他一些活动嘛，
肢体上面的运动。
对对对对对，
好好好好。
其实我觉得让我最高兴的是说，他好像把他找出他的兴趣。
这样啊，
我妈很会画画。他以前画画是像那个什么涂鸦似的，他现在画画很厉害。
这么厉害。所以说呢，就算是哎来到我们的日照中心，在专业老师的教导之下，还可以发挥一下专长啊。
对对对，所以他画画的时候是很专心的，他可以这样子坐在那里画画，可以画两三个小时。
感觉上哦，就还可以让他的这个身心灵都安顿下来。
那还有日照的，他们的有一改鹅肉，
嗨嗨，假包的。
他那时候，哎呀，阿妈你用了之后哎呢，啊，你做搞啊呢，啊，他就很高兴，他就觉得说，看我很有成就感
哦，所以心情就快乐。
对，对对对对。
哦，因此呢，他在这个失智症相关的症状上。就感觉啊，有停滞下来，延缓下来，没有持续的严重下去。
对 对, 对，
哇，这个真的是啊，感觉啊，让人觉得蛮安慰的啦，哈。
对 对, 对, 对，
所以现在呢，啊，您的母亲呢是90岁的高龄了，
嘿嘿，
啊，所以到我们日间照顾中心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两年的
时间了啦，哈，都是安妮上下班了，哈，
对对对对对，
下班的时候您就是在外面等他交通车回来，然后带他进屋子里，
啊，
一起晚餐，
对，
那等于是说一上班的这段时间就是您的喘息时间了。
对，
好，您大概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一些什么事呢？
嗯，有时候上市场买菜呀，准备晚餐的东西。那有时候就会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必须要去看医生啊，拿药啊，这些。
因为您本身也是
我有糖尿病
啊，65岁，
六十五岁，
要照顾一个90岁的长者，真的是也是很不容易的哈。
不过啊，那是我们的责任啊。
所以利用白天的时间呢，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也整理好心情，放松一下，然后呢，预备晚餐，然后等妈妈回来的时候呢，就可以一起共享晚餐。晚餐之后呢？
嗯，晚上之后有时候我们就到房间去躺着，啊，那躺着他就会讲一些有的没的，啊，你就跟他，
哦，跟他开杠的对吧？
对，啊，你就听就好了，啊，来听一听啊，有时候他
困起
啊，哎，对对对，自然睡着了，啊，因为他最近他的状况还很好。最少我能够好好睡一个觉了啦，我不需要说半夜要惊醒，怕他说半夜又出门了又要干嘛的，现在已经这个状况已经慢慢的减少。
过去有那样的情况吗？就是在半夜他会把你惊醒。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不睡觉他就会乱搬东西，比如说他的衣服就把它搬出来，啊，然后捆一捆说他要回家了，
回家了啊，不就在家里了，
啊，
他还是要回
家，但是他不知道啊，他就说他要回家，那要回家的时候，那你有时候你阻挡他就会很生气，就会有所谓的暴动。那到后来我也没办法，只好他出去，然后抱个那个衣服啊，然后就走出去。因为你像把他锁起来，他还是有办法改用那个东西攻击把你弄开，你知道吧？然后就出去，那我就必须跟在后面，他跟到哪里我就走到哪里。
而且这是半夜的时阵呢，
哈，
哇，那这个在精神上面哦，体力上面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跟挑战。这是在我们日照中心之后，这样子的频率就慢慢的降低了。
对，
啊，像您刚提到，就是现在几乎都可以一个晚上好好的睡觉哦。
对对对，有时偶尔他晚上有什么那个话，他会叫你，那你就必须要很立刻就赶快惊醒过来。所以这个处置就越来越少。我后来也是有跟他让他吃中医，我是中西医合并
一起调养。
对，然后调养到最后，他的睡眠品质很好，然后我也好，我们两个同时
在吃都变好了，
对，都同时变好，变好，慢慢的，这些状况就不会很突然。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生活单纯，他去上课啊，然后回来，那我就是煮三餐，然后等着给他吃，然后没有周边的所谓的干扰，其他的人那个，所以我就很单纯，我照顾他，他就看我，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生活非常简单，也非常单纯。
在慢慢的呢，在母亲已经失智了之后，您还是得要这个咬着牙担负起这个照顾的责任，是怎么样哦，来跟他可以和平共处的呢？
其实我的心态是他的行动跟他的生活自理，我从不把他当成病人。 他可以处理的、可以自己治理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吃饭啊，哈，不需要去，我不会帮助他，我就你吃饭你自己去剩饭，然后吃完了，然后就自己洗碗。
哦，所以原则上尽量让他自理，
对
生活上面的一切。怕他就是退化再退化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他能够自理的就让他放手让他自理，
对啊，所以后来就慢慢的他会帮我做一些家事，比如说他愿意了，最主要也是要他愿意，他就会啊帮我倒垃圾啦，那我就让他去倒垃圾，然后跟他注意他的安全啊，慢慢的他好像就觉得说哎，我还可以为这个家庭做一些事，他就会觉得蛮高兴的，
嗯，
啊，所以就慢慢的状况就会越来越好像比较轻了，但是他有一些记忆还是会乱掉啊，没有跟他长久住的没办法去了解他。
嗯，
妈妈很好啊，我是对啊，他很好啊。
那至少就是庆幸的是他没有持续严重的恶化下去。
对对，
好，那虽然90岁的身体依然很硬朗，可以呢跟这个邻居还有日照中心的这些伙伴们在做一些简单的互动，回来呢还有一些家事等着他来做，然后跟自己的女儿还可以这样子在睡觉之前呢聊聊天，聊聊天啊。失智症的长照是一条慢慢的长路，但是您已经磨出了一个彼此之间都能够适应渐渐的就是让自己也不那么压力大的一个状态了。那您现在的忧郁症的状况如何了呢？
嗯，有比较好，最主要是我有改变我自己的心态了。
假设遇到这样子的状态的家属什么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会是稍微好一点？
你不要说一直把他说我要照顾他的很好，有时候我们常想说他生病了，然后我们就会把他当成病人，然后会帮他做一些事情，他就自然而然后来慢慢的他就会觉得失去一些自理的那个能力。那我是很少啦，他能做的我都做，除非说他生病没办法的时候我才会帮他，
尽量让他维持他平常生活就在做的事情，不要额外特意的帮他做。
对，
他哪半段不做嘞？
啊，不做，咱就叫他来做啊。因为他有时候他会耍脾气嘛，
耍脾气的时候其实也会干扰到照顾者心理，对不对？那时候该怎么办呢？
最主要是我有改变我自己的心态了。
我们在心态上面一直要埋怨的话，互相埋怨的话，哇，那真的是无了时了，那个日子就会相当的痛苦了，
过不下去。
嗯，所以你已经走出了这一条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压力的那条路。假设说有人也还在这样子的一个边缘上挣扎，您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有时候啦，我其实我觉得你就是放下心中的那种所谓的怨气啊。为什么会是我啊？为什么只我要照顾他？
对啊，有时候可能还有其他兄弟姐妹，为什么
呢？因为埋怨嘛。对对对对对，那你就把它放下，你就说这个就是我的，必须要这样子做。那再来就是认命嘛，认命你就会慢慢的，你会接受他一些状况。照顾者如果不好的话，连带你照顾的人你也觉得会不好，周边的人也是连带的就会有 这些状况出现。所以你照顾者你最主要你是要调试，然后你要怎么去让周边的人能够认同你的然后你自己要有这方面的尝试吧。
嗯，
是，然后自己也肯用心去探讨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然后你要怎么去他有这些脱序的动作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知道他是什么引起他这个样子，
要有耐心啊，而且还要有觉悟心的
地方。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还知道这个丽梅大姐90岁高龄的妈妈后来还有参加 7-11 几点的咖啡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是什么？就是我们阿嬷呢还到 7-11 去当咖啡打工员哦。
啊，对。
哦，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阿嬷好这个特别的经历好不好？
嗯，她很高兴很喜欢，因为去的可以接触其他的人不认识的人。
去的时候是做哪些事？
就在柜台那边然后问你要喝咖啡，你要喝什么咖啡然后这个店员会协助他。
哦，有协助的店员。
对啊，帮他弄好然后他弄好了拿给他的时候你记得要再来哦。
拿给客人的时候。
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在日照中心都是常见的嘛，常见的人啊，家里也都是固定的人呐、啊，啊，那你到外面去就会有其他的人，一般都很客气啊，说实在的。
那他就会有工作上的成就感了。
对对。
可是高龄九十岁还担任店员，就算是一般人也很厉害啊。
那当然，有时候我觉得蛮压抑的。他会算嘞，100块一支下啊，比如说啊，你买65块要找多少？35。
哦，那我家里还没有，气氛还是蛮好的。
对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说呢，这个几点的咖啡馆多久去当一次店员？
2个礼拜。
哦，那伊玛强皇帝哈，
他很高兴。
这些顾客都是去喝咖啡，真正的顾客啦。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半年的啦。没有，只有我啦。他会叫我改高官啦。
他有当高官吗？
有啊，我刚要去，他说我叫我女儿来，他就来了。我就说啊，对啊，随叫随到啊。
所以说呢，不管是到日照中心也好，或者是来参加 Seven 的几点的咖啡馆的活动也好，其实呢，对于失智症的长者来说，他好像感觉上有跟人接触是会好一些，是不是？
对 对, 对。
所以说最好不要让失智症的长辈跟你那个然后把你处理了那小
对
垮，
对，
这个是不太好的状态。
对，
可是接近人群，我们自己也会害怕，可能他会有一些状况啊。
其实那有时候真的是本来的个性也很有关系啊。他如果本来的个性很外向的话，你就要针对这方面去很投其所好吧。啊，那你如果说你很内向这样子的话，有些是症状很重，然后他虽然说没有反转的话，他慢慢的他会退化的很快。
所以说呢，就是来到这个日间照护中心之后，对于妈妈来说，他好像也找到了他。哎，个点广告的
对吧？对对 对。
然后您也可以利用这个妈妈的到日照中心的这段时间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感觉上就是一个喘息的时空啊。
对对。
那我们只能够说这条路上不孤单啊。今天呢，我们丽梅大姐哦，用自己来照顾长辈的这样子的例子，亲自的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我们丽梅大姐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好，哪里哪里。
刚刚呢，我们为大家访问到了丽梅大姐，来谈到了她照顾妈妈的一个过程。的确呢，家属一个人呢，独自要全天候的照顾，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哦，也特别为您邀请到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失智症照护组的督导，同时呢，他呢是负责我们圣爱家园失智症日间照护中心相关业务的督导王竹玉王督导。督导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特别邀请这个督导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了哈。刚刚呢，我们听到丽梅大姐的故事，我想呢，在您服务的过程当中哦，应该呢也有很多遇到类似问题的家属，所以说呢，我们就要来请教竹玉督导啊，像基金会的圣爱失智症日间照护中心，主要哦，我们是提供哪些服务呢？
像我们基金会的话，目前呢，在嘉义地区大概总共有6间的日间照护中心。那丽美大姐她的妈妈就是在其中的一个日间照护中心，圣爱家园失智症日间照护中心。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是帮失智症长辈提供一些服务。那如果说家属在白天的时候他需要工作，好，那或者他希望透过我们这些日照中心，那帮那这些失智症长辈安排一些合适的活动的时候，或者是说在照顾失智症长辈的时候已经觉得有点累了，好，力不从心了，那也可以考虑呢把长辈送到日间照顾的这个我们的中心。白天呢，我们中心的人员专业人员会提供一些照顾的活动。傍晚的时候哦，就是可以我们有专车送他回家，或者是家属可以自己来接，所以他晚上还是可以跟家人一起相处。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不会觉得好像有被遗弃，或者是他会有那种去上课或者是参加一个团体活动的感觉。那我们失智症的日间照护中心，它其实除了提供基本的一些日常生活照顾服务，还有一些护理的服务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多元的一些活动，好像是一些怀旧的团体啊，感官的刺激， 或者是一些认知功能的训练，社交的一些互动的安排。那透过这些让长辈他的生活比较规律，然后也透过这些安排可以让失智长辈有一些比较好的生活品质，可以缓解他一些问题的行为，还有增进就是失智长辈跟家属的一些关系跟他们的生活品质。
像刚才呢，我们丽美大姐她特别提到，就是说她一早就是会跟她的母亲一起用完早餐，然后呢就跟她一起到外面来等交通车
哈。
所以说其实我们日间照护中心的服务就是从接送长辈开始。
原则上呢会有两个部分哈。那当然刚刚提到的一个部分接送，确实是如果有交通接送需求的，我们就会从交通接送一早开始。对。那如果说没有交通接送的，家属可以自己接送到中心之后，我们有人会到门口去迎接，那会从这个部分开始，会有两个部分。
然后呢
是
接送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就开始参与我们日间照护中心一整天下来的活动就
对。那我们一开始会有一些健康照护啊，我们就会先帮他量血压然后。
每天都会这样做吗？
每天都会这样做，对，每天都会帮他量血压然后看看家属带过来有没有一些药物需要协助帮忙服用的，还是说家属有没有交代一些特殊要注意的，比如说长辈前一天睡不好，还是说昨天吃药之后有哪一些不舒服的状况。我们会透过联络部，好，我们有一个家庭联络部也会从这个部分先去了解长辈前一天在家里的状况，这样会让我们在隔一天的照顾上更得心应手。对。
那像我们在日照中心主要的服务是社工跟服务员吗？
对，我们主要的话呢是有照顾服务员还有社工做专业的服务。那另外呢我们也有专业的司机会帮忙做那个交通接送的一些服务这样子。对。
所以呢来到我们日照中心之后先量血压。
对，会先量血压。
然后再带活动。
对，会带活动。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激励的训练。那就像刚刚讲到的，那会有一些专业的活动安排，比如说怀旧团体啊、认知治疗这些的。那我们这些都会经由照护员和我们的社工一起讨论，然后今天会安排哪一些活动。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帮长辈做一个区分，因为有些长辈他的失智程度可能比较轻，有一些长辈失智程度可能比较重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依照程度去做不同的团体，让他们挑选他们适合的团体。那我们也不会勉强他们，有时候长辈当天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想动那我们也没关系，我们就让他在旁边可能喝着一杯茶，那默默的在那边静坐也可以。对。
好，那如果说呢状况比较好的话他就可以参与一些比较动态性的活动吗？
我们每一天不一定都有动态性的活动。对，那像刚刚有讲的，可能今天的团体可能是怀旧治疗团体，
怀旧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例如说可能就是安排长辈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年代可能一些熟悉的东西，像他们的一些干妈点啊，或者是他们比较以前过年过节可能会捶柜啊，他们以前的一些生活经验的活动安排这样子。对，
应该会引起长辈的兴趣哦。
对，有的我们会尽量就是先调查一下长辈他们曾经共同的一些经验，所以比较能够引起长辈的共鸣。例如说像是端午节的时候包肉粽的时候，长辈就会指点你那个肉要先炒过啊，你要不要先泡过啊或是蛋黄要怎么处理。那有的时候呢比如说现在冬天到了那可能要煮麻油鸡，那我们也会请长辈教我们。所以我们很多在做这些怀旧食物或者是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请长辈当老师来教我们，就是他们会更有成就感。对，
其实刚才丽美大姐也有提到就是她的母亲呢在我们日照中心这里的时候还会种菜。
对。
好，所以我们也有等于是户外的活动。
是的，因为我们日照中心它有一个优点是我们除了中心里面的场地之外，我们在外面呢有一个露天的花园，那面积还 蛮大的，那所以我们有专门辟一个空间，那我们有用活动式的一个木架，上面让长辈不用蹲着种菜，他们其实可以站着就种菜，这样对长辈来说也比较没有负担。那这也是有一点园艺治疗的效果，让长辈每天去看一下 他种的菜，然后每天去浇水，其实他也会非常有成就感。
嗯，会不会这个收成菜然后自己煮来吃呢？
哦，当然也会啊。我们也有，我们除了种菜之外，我们还有种芭乐或是木瓜。对，
真的是一个菜园的规模了。
对，
中午的话是在我们日照中心这里用餐吗？
对，中午的话我们有提供餐点，那这些餐点全部都是由营养师来做一些调配跟规划的。那我们就是中午用餐之后呢，长辈会在中心午休，好，我们会让他们中午休息一下，然后晚上下午的活动会比较有精神。对，那午休起来之后呢，他们也是会先起来如厕啊，好，活动一下。那我们这个时候会放一些比较轻松的音乐，让他们有精神一点。那接下来下午我们还会再规划一个活动。那活动一样，可能有的时候是长辈投票表决说要做什么活动，那有的时候是照护员和社工一起做规划。对，那原则上还是以尊重长辈的意愿为主。那活动进行完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点心的时间，所以我们下午还会让长辈再补充点小点心。那点心有时候是红豆汤、绿豆汤，或者是一些豆浆啊，搭配小饼干、小蛋糕。那点心完之后，我们就会稍微休息一下，那之后的话就是等待回家时间了。
哦，对。那像刚才您特别提到，在午餐的部分菜单的设计一定是由营养师这边来操刀嘛，哈。
是。
那营养师呢，会依据长辈他们的营养方面的需求，
是
啊，还有就是长辈可能食物上面的这个什么坚硬程度啦。
对。
来做一些调整。
是，所以我们的餐点会分像是一般的餐点，或者是可能一些半流质的餐点，或者是一些比较稀软的稀饭，或者是一些半流质的饮食，这个东西都会让营养师评估之后，我们再给他开合适的菜单，还有适合他吃的质地。
对，会不会遇到有挑食的长辈呢？
哦，那当然也是会有。那这个时候我们只好请家属帮我们一起想办法，请他们从家里面带一些他喜欢的小菜，好，一起来做搭配。那我们在每天的家庭联络簿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今天长辈的活动状况，还有他的心情啊，他吃多少，甚至午睡有没有睡，在中心有没有如厕过，好，如厕过几次，有没有大号的，这些都会让家属知道，
都会记录到这么详细。
对，那这些选项我们都会做一些勾选，其实家属一目了然，看起来就非常的清楚。
哦，
对，有特殊的事项我们会再特别用我们的书写的方式让家属知道。那有再特殊点的话，就会有直接社工直接面对面跟家属沟通，或者是打电话跟家属做沟通。对，
您刚刚说这个用完午餐的时候会有一个长辈休息午休的时间，好，会不会有人不睡觉呢？
哦，当然一定有的啊。对，那因为我们的照护员一定会在旁边做一些陪伴，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请不睡觉的长辈一起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嗯，
比如说帮我们一起整理一下联络簿，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地好像还没扫完，我们拜托他一起来帮我们扫地。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长辈他不睡觉，那又可以用一些事情来打发他的时间，也比较不会觉得无聊，或者去吵其他要睡觉的
事。对啊，
对，
而且他中午不睡觉，晚上可能可以睡好一点。
有可能。
刚才这个丽美大姐也有提到，就是她妈妈呢，其实已经高龄90岁了，
是
到我们制造中心之后，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
是，
感觉上那个时候中度失智症被诊断确认之后，会觉得有一段难相处的时间，
对，
可是现在又感觉比较好了，
是，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
有的时候是病程上面的一个变化，那有的时候是环境的关系，那比如说有时候在家他可能互动的人不是这么多，那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出去玩回来，可能心情也会好个很多天。那像长辈他们每天到日照中心啊，就感觉像是见老朋友一样，或者是他看到照顾服务员很开心，就看到自己的孙女一样，那他可能开心的情绪有可能会维持一整天，甚至到回家。 那隔天又是开心的一天。对，那有的时候是因为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互相的接触跟连接，让他的一个情绪还有一个问题行为都慢慢的稳定下来。对，
所以说呢，跟其他人的互动对于失智症的患者来说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
是的，没错。对，所以我们一直在也往这个部分努力。
嗯，不能够说让这个失智症的患者哦，有了感觉说好像被确诊之后去把他关起来，
对，
怕说因为他可能会有一些幻听啊、幻觉，然后有一些异于平常的举动，然后就不让他跟人群接触，其实是不应该这样子做的。
是的，是的。其实呢，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跟医师的一些讨论，用药物改善，或者是到日间中心，我们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就是像这些活动，去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要让他一直 focus 在他的幻听或幻觉。那其实借由活动或者是跟人的一些社交互动，转移他的注意力，可能会是更好的方式。
我们之前呢都会对失智症的想法是哦，好像医生方面也提到说它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
是
啊，那但是像丽梅大姐她刚才提到她妈妈到中心去之后变得比较活泼，她也觉得心情好多了，她自己本来被她的母亲搞得有点忧郁症啊，结果现在也是比较和缓的啊，怎么会有啊这样子的一个积极性的转变，让我们也很惊喜哦。
对，因为其实呢，透过中心它这样一个规律的活动跟作息，那其实呢，可以延缓这个长辈他失智症退化的一些程度哈。那最重要的是，其实照顾这条路是很辛苦、很漫长的哈。所以像丽美大姐她这样子，她其实已经很累了，可能她没有知道日间照顾中心的时候，她只能自己硬扛，所以她非常的辛苦。那他现在知道日间照顾中心，他有寻求外部的协助。那像照中心这样的资源利用之后，可以帮自己的心情找一些舒压的出口。那就是我是建议家属真的不要自己扛或自己闷着。那现在每个县市都有长照中心，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哪边有适合你的服务，其实可以打1966到那个每个县市的长照中心去做一些询问。那其实照顾者在照顾这些长辈的时候真的很辛苦，所以也要把自己照顾好，才会有更多的力量跟力气再继续照顾他们。
嗯，您刚提到的这个1966
是
它是长照求助专线吗？
它就是你打1966它就是可以转接到各县市的长期照顾服务中心。对，那你就可以直接咨询说你到底需要哪一些服务，它就会帮你介绍跟做一些连结或是安排。
哦，所以说我们就是可以利用电话1966
是
好来做初步的洽询。
对，做一些初步的洽询。
我们督导可以了来给我们失智症的照顾家属一点建议呢。
除了刚刚讲的照顾的压力其实很大，千万不要自己扛，一定要寻求外部的一些协助之外，也提醒大家并不是所有的日间照顾中心他都会接受失智症的患者入住哦，所以因为失智症患者他会游走，所以也有走失的风险，所以必须要一些门禁的设置，所以家属一定要事先询问这个日照中心，然后一定要先告诉他们是失智症的长辈，这样子他们才能评估他们到底可不可以协助跟帮忙。
我们圣爱家园失智症日间照护中心是专门就是针对失智症
长辈的日间照顾中心，是
好，所以说呢，是一个专责的机构了。
是，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呢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竹玉督导哈，非常感谢竹玉督导呢介绍的这么详细哦，让大家呢能够进一步的认识到我们日间照顾中心，也提供给我们失智症家属一个非常实用的资讯啦。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个督导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哦，
谢谢大家。
照顾这条路真的是很辛苦了，也是相当的漫长，就诚如我们刚才这个玉梅大姐所说的，人家说爱欢喜者甘愿受，可是呢我们家属 也是一样哦，要把自己照料好，也要记得来寻求外部的协助。像刚我们督导就提到1966，好，这个专线电话来提供给您做参考。还有呢，像我们日间照护中心这样的资源，也可以多加的来利用哦。也要为自己的心情找到舒压的出口，千万的不要一个人扛，一个人闷着，这样子呢，其实真的是会闷出问题来哦。照顾者呢，我们也要把自己顾好，才可以呢，生出更多的力量来照顾我身边的人。咖喱秀秀，我们下回空中再会，谢谢大家收听。